弟兄们平安，感谢神让我们今天能够再次回到教会里面来，教堂这里来向他敬拜。我们也欢迎透过线上来跟我们一起参加崇拜的弟兄姐妹们。我很高兴今天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们也特别在这个圣餐主日的时候回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一起的参加这个圣餐主日崇拜。待会呢，我会在报告时段的时候再向大家来欢迎。好，这时候我们来听今天的这个信息经文的这个分享，然后这时候先让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也向你敬拜和赞美。我们这时候也要传讲圣经的话语，愿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使我们能够听的讲的都蒙你的这个喜悦，能够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里面得到学习和这个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是奉我们主耶稣宝贵名求的，阿们。在今天要分享这个商业道德的这个关于箴言的教导，我在准备信息的时候呢，都不断的去问一些的问题，就是今天要传讲关于这个商业道德的这个信息呢，对没有说在商场上这样工作的人，或者是说已经从商场这边退休的人来说，它的意义或者是说有什么的一些的帮助吗？第二，我还在想，知道了这个箴言对于这个商业道德的这个教导之后，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呢？然后我在想，就是在回顾刚才曾长有提到说，在回顾我们喜莲堂过去教的历史，喜莲堂是否曾经如何有发挥过这个影响力来去祝福和去关怀过这个社会吗？所以这个都是我在今天讲到的时候会跟大家来去分享跟传讲的。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何谓商业道德，因为它的这个所包含的意义和它的标准真的是很广泛，但是基本上来讲呢，一般的所谓的商业道德呢，是包括一套有助于跟这个就是帮助这个利益相关者呢建立了这个所谓的信任的一个实践和程序的一个体系来的，待会会多讲一点。然后一些的商业道德呢也会受到所谓的法律的这个规范，就是有这个法律的这个来去约束它。然后呢还有就是它也会受到这个管理行为的影响等等。所以一间所谓的公司的管理层，他们的管理行为也是很带给整个这个公司企业也有很大的影响。当人站在不同的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呢，比如说制造者，就是说那个企业供应者，或者是销售者，或者是消费者，对于这个所谓的商业道德的标准呢和它的原则都有这个所谓的不同的界定的一些的想法。比如来说，因为他们这所谓的商业道德标准呢会随着这个所谓的社会环境的改变或者它的影响呢而有所不同。举例来说，大家都知道，在这个70到80年代的时候呢，所谓的公司或者是企业，他们主要的目标呢的重点是放在哪里呢？是放在所谓的赚钱，还有就是说要提高这个所谓的股价来满足这个股东等等。但是你会发现到，就是在来到90年代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有点的转变，就他会从那个所谓的 shareholder 变成了 stakeholder 的这个模式，就是利益相关者的模式。它的差别是在哪里呢？它这个差别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公司或者是企业呢，他们开始要重视就是所谓的利益相关者的这个利益，需要所给予照顾员工、顾客、供应商，以及面对这个所谓的环境恶化转变的问题。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可能是气候暖化， 还有说这个大自然环境被破坏的等等的这个事情上呢，他们需要去关注它。所以呢，就逐渐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也意识到要关注整个社会和环境这个责任的重要性，这个是一个转变。而在我们在讨论说，哎，这样子关于商业道德又是怎么的去看呢？或者是说它应该包含了什么内容，或者它有什么责任？所以在谈这个之前呢，其实我们也要想要要先要多知道或者是了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有一个阶层的，让大家去慢慢的去猜从总共有四个阶层能够进入到这个，才谈到这个所谓的商业道德的这个课题上。首先我就请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图里面呢，它是有叫做一个叫企业公民意识金字塔，它就是说由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这样一个过程的模式里面。好，首先我们先看它第一层呢，最底层的是这个叫做经济的责任。怎么讲呢？就是说当一间所谓的公司或者是企业它本身开始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要先什么？先赚钱嘛，对吗？这样有这钱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公司或者是员工，他们才能够继续的去运作或者是生存。所以呢，在这个公司里面，他一直想的就是我的经济责任，就是说我在这个部分我要尽什么的责任。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说赚钱的方法是很多，然后你不能够说可能为了赚钱而去生产或者是销售一些恶劣的或者不安全的这个产品呢，导致人的身体受到这个伤害。其实若是这么做的话呢，我们都看见最后呢，它最终呢都会被所谓的市场来去淘汰，或者是被顾客来去推弃。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大概是应该印象里面好像十年前吧，还是这样，就是十年前大概是对，有发生一个，就是说有些不法的所谓的奶粉商，他们就说想要说要赚取一些的暴利，所以呢就在那个奶粉里面呢有掺杂了一种的成分，叫做三聚氰胺的成分在里面。它呢卖出去的时候哦，就是会造成那个婴孩吃了之后，他会变成这大头的婴孩，身体会受到影响。所以那时候刚好我的大女儿是那段阶段，所以我也很注意这个所谓奶粉的事情。最后呢，我们发现就是这件事情被注意到了，然后也知道说这些的不法的这个奶粉商呢，最后也被抓了，然后被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个产品呢，有收买有加这些所谓不好的这个成分的这些产品呢，最后我们看见它也在这个市场上去消失掉了。所以在此我也是要勉励，如果是你有从事这销售食物的或者是食材的信徒们，我是鼓励说我们希望能够说宁愿真的少赚一点哦，我们都要提供良好的食物或是食材给我们这些消费者来使用。所以这是第一个阶段，就是经济责任。然后接下来呢，就会进入到这个所谓的有个法律的责任。这法律责任的阶段呢，就是希望说公司呢能够遵守一些法律的这个法规，一些的限制，就希望说在这个法律的管制之下呢，不会对这个社会做出有这个威胁的这个事情。然而我们都知道，有些虽然是有法律的规定，但是可能一些人或是一些的所谓的机构都会说为了赚钱然后冒险去做出一些违背这个所谓的法律的这个交易。比如说就关于这个举例来讲，就是这个非法交易这个濒危这个物种来讲的话，我们都知道非法交易关于这个所谓的濒临这个所谓的要灭种的这个动物或植物呢，这种的行为呢，对这些所谓濒临灭种的这个物种来讲，他们的生存和全球的心态的系统会构成很严重的这个威胁，这也是犯法的。但是我们却看见有人仍然还是会去为了可能赚钱，所以去冒险呢去做这些的事。所以如果你去看新闻，最近新加坡呢就国会 为了说要去制止这些野生动物植物的这走私的案件呢，他们通过了一个新的法案，就是说如果违背这些的做出这些非法事情的时候呢，他们会接受到很高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罚款，或者是监禁，或者是两者兼施。所以当这个两个责任完成之后呢，就会来到第三个，就是特别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道德的责任。第三道德责任呢，是想说这部分主要是讲说期盼这个所谓的公司，就是说或者是经营者或者是生产者呢，他们不会做出违背原则的事情。比如说将他要售卖或者说制造的产品的价格呢定得很高，然后呢他虽然说这样定高不涉及到所谓的法律的问题，但是呢对消费者来说呢，他们很认为说这是很不道德的。我想可能比较有感觉的就是对一些驾驶汽车的人来说，近期就是会感受到就是涨得最高的那个价钱是什么呢？是汽油，对吗？以前添加汽油的时候，以前可能说100块可以差不多加到满，可能现在可能要超过都叫加不满等等。不过感觉现在价格稍微有些调整，可是呢这之前呢让人家感受上说哎呀真的是很贵，令人真的吃不消。所以因做这个疫情开放，我也看到很多人也知道说他们会特别的选择过去那个哪里去加油，你知道吗？过去哪里加这个汽油？哎，马来西亚过去马来西亚加油。然后其实我有过去过，然后我就说哎，看一下那个价格有多少，我就兑换了这个汇换率之后发现感到有点错愕，就是哎，怎么皮子的油价差别还是很大的，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的道德责任这个部分，这个阶层呢是很不容易达到的，很被做成的。因为呢每一个人所谓的道德的标准可能都不一样，想法也不一致。好 ,OK。然后来到这个道德责任之后呢，来到最高一个阶层呢，就是所谓的自由决定的这个责任。这个层次呢是比较属于是这个自愿型的。就是说当这个公司呢或者企业他们将以下阶层，就是说可能在经济、在法律、在这些所谓商业方面，他们很努力都做好之后呢，他们就会在这个阶层当中呢去思考如何回馈这个社会。比如说可能透过捐款的方式，或者是说做一些推广这些环保啊等等方式，来去帮助跟照顾这个社会人群和这个社会的环境。而很多的企业现在开始呢，他们都选用这种的模式来去发展跟去进行比如说我所知道的就是其中一间的公司，我想在新加坡你们也看过，就是 The Body Shop。 好 OK 有用那些清洁用品的啦，或者说都会知道这间公司我认识他是因为曾曾师母的关系，因为他有去买这些的产品。然后我发现到就是注意到这间公司呢，它其实也是有一个很高度这个所谓的商业道德理念的这个企业。他们呢很积极的去参与这个所谓的推动这个环保，比如说他们推过一次就是说要珍爱地球，所以他们将这空瓶可以回收回来跟你来去兑换，这样等等。他们也参与了这个所谓的社会这个公平的这个贸易，这怎么说呢？就是他们用所谓的公道的价格呢来去采购专业生产商或是一些工匠他们的原料跟配件等等。这是我所对他们的所了解。另外我也看到一些公司，我相信大家如果是在科技业比较熟悉的话，我相信你们会对这间的企业会有认识，就是台积电。它的大本营应该是在台湾。然后它呢是一间什么公司呢？它是一家从事就是晶圆代工的这个公司。它为全球呢的规模最大的半导体呢的一个制造厂来的。所以很重要，很多的那个手机零件半导体都需要他们去供应。 而我们看到他呢本身除了说是很努力的去来去生产这些产品之外，我们也看我也特别去注意看这些公司，他们也特别的需要实践跟地球生态共生共荣的这个信念，所以他们也有特别一种的报告来去说他们怎么去积极来去开发或者是说来去运用创新的绿色的这个科技呢，透过可能气候跟这个能源还有这个水的管理呢，或者是资源循环和空气污染防治等的面向呢，他所要成为一个所谓的绿色的企业来去回馈这个社会。而且最近你看到在新加坡很多的建筑商他们也开始往这个所谓的绿色的这个环保的概念来去建所谓的这个建筑物等等。所以当这个企业或者是公司他们有能力或者当也知道说人们或者是社会需要帮助的时候，出于这个慷慨给予关怀呢，其实自然的也会得到了所谓的这个回馈，正如在箴言第十一章24-25节所教导的，有奢侈的钱财增添，还有慷慨待人的必然丰裕，滋润人的连自己也得到滋润。而当我再去看这个一个图的时候，我发现到其实在整个图里面有这个，特别是来到这个第三跟第四这个阶段是很不容易去做到的，特别是你说这个第三阶层这个道德的责任，这个是一个很考验你的这个对于这个所谓的道德的认识和你要去落实的这个想法。然后最后呢就是来到这个第四个自由决定的责任，你说要怎么去说除了赚钱除了尽你的法律的责任除了说要道德责任方面，你要怎么去回馈或者说去祝福我们其他的这个社会人群等等呢，我觉得更不容易。我觉得特别是这个第四阶段呢如果能够透过这个圣经的话语的教导和帮助呢，我觉得对这个所谓去落实所谓的自由决定的责任呢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透过圣经的教导让你知道说怎么去看这个世界，比如去看这个土地，怎么去看这个人群，然后你有怎么个责任来去做应该做的事情，来帮助你去深入去思考和去做出合宜的承诺，怎么去实践或者去说去造福社会的人群的这个责任。为什么我这么讲呢？我就举个例子来说我曾经有这个机会，就是被一间的大型的这企业的邀请，就是说要我呢去为他们的这个高阶的领导层，就是他们的董事啊、他们的总经理啊、他们的主管，还有就是特选的优秀的员工呢，给予他们一些的培训。而这家的企业呢，在10年前呢，大概有已经有接近10,000名的员工，一万名的员工，然后呢。他是从事于呢这个所谓的饲料业、畜牧业还有肉类制成品等等的生意。他邀请我的公司的这个所谓的总裁呢，他是一位基督徒，而他邀请我要求的培训的内容呢，他跟我说必须要结合这个所谓的企业的精神和这个基督教信仰的这个内容给予他们员工培训。哎，我就感到好奇了，我就说。为什么你这个企业的大老板要找一位所谓的牧师牧师来在企业文化里面来加入了这个所谓的基督教信仰教导的这培训，是否有些的敏感，或是觉得我就好像有点不合适这样。然后当我问到这问题之后他有回应我，这个总裁有回应我，其实我觉得这个大老板他其实是有前瞻性的这个视野在那边。为什么呢？他说如果他公司里面所有领导层的这个主管董事经理什么都好，或者他的员工，他们的工作若只是想说我只是要为了要去扩展我的生意，我只是要为了赚钱，我只是要去争取所谓的名利所谓的地位等等呢，其实 他会担心对公司来讲，这个所谓的持续性的这个发展呢，会有这个问题的。所以他就说，他必须要让这个企业里面呢，如果可以的话呢，能够有一种叫做爱心的文化在里面，让他们知道，就是说，你除了在公司里面，不是只要赚钱，不是要你扩充生意，不是要你要打败你的对手而已，而是你要学习怎么要有忍耐，要有恩慈，要有谦卑，要有尊重，要有诚信等等。所以呢，他就希望我从这个所谓的基督教的信仰的教导里面呢，给予他们的这个协助，让他们多认识从基督教信仰里面怎么看这个事情。很感人的，就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之后，他们在这个所谓的企业里面呢，开始逐渐建立了所谓的这个爱心文化，在这个企业里面，他也成为了当地企业界的这个巨头，就是还是属于的领头羊。然后呢，也祝福了当地很多小型企业的公司，也让他们的员工和消费者呢，有这个得到很好的这个照顾等等。比如说，他们来去提供小型企业专业的知识，还有给一些金钱援助他们去怎么去继续发展他们企业。另外，他们让他员工呢享有很好的这个所谓的优厚的这个福利，还有呢就是提供这个所谓的卫生安全的消费食品给这个消费者来使用。所以这个也是他们所强调的，就是说怎么样健康食品、幸福生活，然后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培训对我来讲，我就很有意义，所以我愿意参与给他们这个培训。所以很感恩，他们也按照这个所谓的圣经的教导，他们将企业文化里面加入这个爱心的这个文化里面去。所以从我将来去回顾看一下的时候，我觉得它真的是一种是属于可持续性的这个发展，或者是一个所谓生存的一个策略。因为这么做的呢，它的所谓的益处呢，不单是可以提高比如说公司的名声或者它的形象，然后呢很自然的，当人们看到他们是有这样一个做法的时候呢，他们的所谓的经济的收入或销售量呢，很自然他们就会增加，当然顾客也会更安心来去支持他们所谓的生产的这个产品等等。当然当你有足够的这个所谓的收入之后，你就可以继续再去发展，比如说聘请更多的员工，或者是做更多的事情来去造福这个社会跟人群。所以如果说你要总结一下，来更完整的来去看所谓的商业道德的话呢，基本上它是包含了基本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它涵盖了有个人的责任，有企业的责任，有属于社会跟环境的责任，还有忠诚、尊重、诚信以及公平等等。这个就是整个这个商业道德里面可以基本有的这个所要知道的。所以从这样来看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就是说不管是属于那种的制造者，或者是供应者，或者是消费者，或者是销售者来说呢，都有各自需要去承担的责任。这也表明说，就算你现在不在商场上你做工作，或者是你已经退休了，或者是你已经具备，其实你仍然还是具备一些的责任，或者说可以对社会和环境方面做出一些的贡献。比如说你可以将你的所谓的这个你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经验去传授给现在创业的年轻人，去培育他们怎么成为一位良好的所谓的生意人，就是我们所讲的常所讲的与你的生命来去影响生命等等。那么我也再看一下，就是说从这个整个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我想说，哎，这样喜莲堂本身又有在这个层面上有做过什么事情吗？虽然因为我们喜莲堂也算是在地上是属于的叫我们是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对吗，就是非盈利的组织，但是我相信我们也有一个责任对吗，在地上。当然你从属灵的角度看，教会也有扮演它不同的这个角色跟功能对吗，但不管怎么样，你从这个所谓的无盈利组织机构来看，或者从上帝属灵的家来看，我觉得喜莲堂不管是过去也好，或者是现在都好，我们都看到都曾经或继续的来去发挥这个影响力，来去祝福和关怀这个社会。比如说 我所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在教育方面，在这个音乐或者是关怀社区方面呢，都做出了很多的贡献。比如说我们都很清楚知道的，在1921年开办了新州幼稚园，对吗？所以我们也负起了这所谓的儿童教育的这个使命。所以我们在去年有庆祝了这个100周年的这个纪念。然后可能这个大家有点不熟悉的，就是其实你知道吗，我们也曾经创办了东方学校，不知道有没有印象，有谁有这个印象，东方学校有没有？没有哦。如果你有印象的应该是有个年龄的。就是在1888年的时候创办过这个东方学校，然后它是教导移民这个英文跟这个华语。可是呢，因为后来因为有一些事情的发生，这个学校呢最后搬迁到了福建厦门的鼓浪屿，然后它也改名了，叫做什么呢？叫做英华书院。不知道谁来自鼓浪屿的有没有这个印象，听过英华书院。好，另外你知道吗，喜贤堂在1902年在这个吉林街 Cross Street 就是创办了一个叫做新州书报社，大家有听过吗？新州书报社 OK。新州书报社就是当时候其实他办了之后，其实当时有不少的革命党的人，比如说因为大家很熟悉的孙中山先生，你们认识吗？他还有这个所谓的汪精卫等，他们这些人都曾经去过这间的新州书报社来去做过一些的演讲。而同个时期，喜莲堂也在这个所谓的福康林山脚下也曾经设立过所谓的什么鸦片康复中心，它的名字叫做新州政务社三社戒烟所，有听过吗？新州政务三社戒烟所就是来帮助当时的所谓的吸毒者。然后不但如此，在1981年的时候，在五级红山第130座，我们也曾经设立过一间什么安老院。有听过吗？安老院有听过，相信哈。但是因为最后我们说，因为可能有资源的关系有限，还有没有办法找到合适的来管理呢？所以在1980年下旬的时候呢，我们就关闭了这间安老院。然后另外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喜莲堂又重新投入这个社区的这个服务，成立了叫做这个喜莲社区服务中心。然后呢，关怀照顾就是在这个所谓的丹中巴嘎还有这个所谓中巴鲁这一带的这个人群我们要做的是说提供这个金钱的这个补助，还有食物的配给给个人啊、儿童啊、青少年啊等等，还有给他们辅导啦，还有这个所谓的婚姻啊跟妻子关系的家庭教育等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喜莲堂过去有在做或者现在也在做的事情。另外我们呢也透过这个拆船跟这个所谓的赞助呢，来去支持本地的神学教育跟好些教会的这个机构。所以这些都是喜莲堂对本地海外教会的这个贡献，也做了我们的见证。教会今天的主题是讲，就是说活得怎么对，然后呢活得还有是什么活得乐。所以教会的建筑主义是丰盛生命。其实我认为就是说，我们不是说教导大家单单让自己在生活上如何活得对、活得好、活得乐，其实我们也要强调就是我们怎么去祝福社会和周遭的人，也要因着你的这个缘故呢，让对方能够活得对、活得好、活得乐，这个丰盛的生命。阿们。所以弟兄姐妹们，希望说通过今天的分享里面，希望说让弟兄姐妹们来去说回顾过去我们喜莲堂做的所谓的一些美好的见证，然后现在或者是未来我们喜莲堂如果继续的能够成为这个所谓的社区的盐、社区的光，来去祝福整个这个社会。明年就是我们喜莲堂140周年纪念。我们不是说要是怎么庆祝什么，我们其中一个原因也是要告诉大家，我们除了回顾历史，我们怎么继续往前走150年、160年，然后喜莲堂怎么在继续的在过去的我们所做的一些的教育、社区、 音乐方面，我们怎么能够说在我们强项里面继续的去发展，或者我们去建立，哦，愿神继续祝福赐福带领我们喜乐堂教会走向未来这个我们要去做的事情，也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喜乐堂过去曾经做过如此美好的见证，我们也求神继续让喜乐堂继续往前为主做更美好的见证，阿们。另外根据这个圣经箴言的教导，其实他有提到一些有关于这个所谓的商业道德有相关性的这个教导，就是关于贿赂或者是送礼啦，或者是礼物的这个事情。不过有时候如果你真的去看哦，这次序单这个所谓今天周报，我们有将所有的箴言关于这个商业道德的这个经文有刊登在周报里面。如果你仔细看一下的话呢，你会发现到就是说，哎，其实哦，箴言的教导有时候有些矛盾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它一方面呢会让人觉得说，哎，好像贿赂不是很好，对吗？但是在很多时候他又好像几乎哦被积极的评价说，哦，他能够使到你的理想的目标实现成为可能的事情。比如说我就在这样我举了两段的这个经文给他对照一下。比如说你看这个第十七章第八跟二十三节，他说贿赂在会政者的眼中看为一时，随处运转都得顺利，对吗？而二十三就是说二人暗中受贿赂以致歪曲公正的路，哎，这是不好的，对吗？但是你又看到箴言第二十一章第十四节，他这么说，暗中送的礼物挽回怒气，坏的贿赂人仔细暴露。所以有时候你会感觉到就是说，哎，箴言他的一些特色哦，就是说，哎，他好像是让人觉得有一些矛盾，就是好还是不好呢？好，这样我们怎么来看呢？来，我们看一下在箴言里面呢，其实如果你看回家，比如说特别是我举这个所谓的箴言二十一章第十四节来讲的话，对吗？他其实在箴言里面呢，他用两个这个词来去讲所谓的贿赂， OK， 他这个一个是翻译成贿赂，然后另外呢其实他的翻译是礼物，两个字， OK， 两个字。就如刚才他们呢其实在这里呢不被用来说区分好或坏的这个贿赂，他要讲的呢是用作大致的同义词呢，他其实所带出来是比较是积极的这个意义。不过呢我还是认为说贿赂跟所谓的这个送礼或者礼物之间呢还是有一些的区别的，对吗？你不能够说两个都一样，虽然说可能你翻译上可能用翻译的不一样而已，同一个字，可是我觉得还是可以一些区分。来怎么做一个分辨呢？我认为说是以这个所谓的目的和这个动机呢来去作为这个分辨。怎么说呢？就是贿赂通常都是消极的，它的目的是它是带有所谓的负面啊扭曲正义的这个意涵。比如说你可以参考这个箴言第十七章二十三节。这样如何界定究竟是属于贿赂或者是送礼物的行为举止呢？怎么去界定呢？好，如果说一个人送礼物是为了要逃避法律的制裁，请问这是送礼呢还是贿赂？一个人送这个所谓的礼物或者是说给出一些的金钱等等，是为了要逃避法律的制裁，请问是送礼呢还是贿赂？啊，贿赂，对吗？很明显，对吗？好，如果是说想要借着送礼呢，其实是要达到一些非法的目的或者是结果，请问这个行为是送礼呢还是贿赂？贿赂，对吗？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些区分了，好，能够去这样区分出来，好，而且这个是不对的，也是非法犯法的，对吗？好，这个事情我觉得大家都很从社会上看到很多事情，对吗？比如说在发生在新加坡或是马来西亚都有，对吗？比如说新加坡有一件事情，就是一名女子呢她喝醉酒嘛闹事哦，说她踢伤了两位警员，然后隔个月呢她又可能又违反了，就是说官兵的时候不能够出来，她又跑出来去参加什么多人的聚会等等。最后呢当警方来上门取缔的时候，他就拿出一些钞票，他说要给那个警员女警呢当着小费。然后呢 想要塞给这几年，然后最后呢，他被判坐牢了这个所谓的十个州，跟罚款了3000元。另外在马来西亚比较轰动的，我相信大家都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就是这位马来西亚的前首相哈，就不讲名字了，你们都知道对吗？因为他有一些事情，因为这个 SRC 的公司他已经被抓了，已经入狱了，然后过了2天后他又在被控诉了，就是说他涉及挪用了所谓的一马公司22亿8000元的这个令吉啦，如果换算起来的话，大概是7亿的新加坡钱。所以在台湾有人也讽刺一些前总统什么海角七号7亿的那个事情这样。所以呢，他又被送到这法庭那边呢去受审。所以呢，证言说了真的是非常的有这个意义，还有这个很好的教导。证言第10章2节说：“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阿们。所以今天我要总结的是说，有一句关于这个信仰者的话，我觉得值得大家去学习的。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这句话，1、2、3。再一次，生活信仰化，信仰生活化，什么意思呢？弟兄们，什么意思呢？你得绕口哦，生活信仰化，信仰生活化，什么意思呢？注意它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说，第一个，生活信仰化，就是我们因着相信和接受了耶稣基督，对吗？我们也受洗了，成为基督徒，因此呢，我们就开始让我们的生活变成信仰化。比如说，我们会开始去读经，对吗？我们开始去祷告，我们来参加教会的聚会，我们来可能有服事，我们有等等，所以就让我们整个的生活呢开始有信仰化了，对吗？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信仰生活化。然后呢，我们呢除了信仰生活信仰化之后，我们就要信仰生活化。什么叫信仰生活化呢？就是当我们学习了所读的神的话语，去论是圣经的教导，然后来教会来听到，来奉献，来服侍等等呢，我们有没有说也在我们的生活上如何的去活出，让我们的信仰的教导来进入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面，然后很自然的来去活出基督徒美好的这个所谓的生命力跟见证。很多时候我会比较担心的是说，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才成为一个所谓的基督徒，然后离开教会之后呢就是非基督徒，这个是比较担心，就是说表示你的生活信仰化，可是信仰呢不生活化，意思是这样。所以我要讲的意思是说，我相信大家在座的基本上可能都知道说所谓商业道德的理论或者是它的标准的原则，我们也知道说啊，是的，我们应该怎么去遵循上帝的话去行。然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面对到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不是不知道，而是做不到或还没做到。我们有没有这个挑战，面对这个困难，就是不是不知道，而是做不到或者是还没去做。意思是说我们可能生活信仰化了，可是我们还没有信仰生活化。所以弟兄姐妹们，但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他的话语教导之后，我们能够将他在生活中我们也活出来，就好像今天这句话所说的，生活信仰化，信仰生活化，好吗？我们再练一次，1、2、3。阿们。我们更恳求上帝祝福跟赐给我们这个力量，让我们能够将祝福带给所谓的社会和周遭的人，因着你跟我的关系呢，能够让他们经历到活得对、活得好、活得的丰盛生命。正如我们喜宴堂这个意向的宣言，你们知道我们喜宴堂的意向的宣言是什么吗？来，我们大家一起同时来练，1、2、3。不是，那是我们教会的主题。 那是我们讲活得对，哇，很好，也很好，感谢主了哦，你们敬老了，就是说啊，活得对，活得好，活得乐，那是我们教的主题。我们教会的宣言，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们教义现在宣言已经十多二十年了，是什么？我们请有周报吗？手上有周报吗？我们都每天都印，每次都印在周报上面，我们就看一下周报。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我们的意向宣言就是成为一个圣灵充满的敬拜群体，有没有看到？有没有？来，我们一起来念一次。这是我们教会的意向宣言。我们从现在开始呢，我会一直的会去强调我们教会的意向宣言是什么。然后我会鼓励我们项目团、我们的长执会、我们弟兄姐妹们一起来为着我们喜莲堂的意向宣言来去继续往前去做我们教会应该做的事情。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来，一二三。哎，对不起哦，真的有点小声，听不到。我相信在座有整几百人，那个声音有点小小哦。因为有些弟兄姐妹他手上没有周报，你念给他们听一下好吗？好啊啊，好像卢霞姐很好啊，她这在手机里面啊，她有那个软件的哦。对，你们可以手机收到那个周报的，你一起来念好吗？大声一点，可能有些人他们没有周报，听不到你在讲什么哦。来，我们一起来念啦、啊，一二三，成为一个圣灵充满的敬拜群体。借着神的爱什么吸引万人见证基督装备信徒祝福群体阿们让上帝继续赐福喜莲堂做盐做光荣神一人阿们我们去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让我们有机会来到喜莲堂参加崇拜我们也感谢赞美你能够让我们能够在喜莲堂这里能够学习你的话语能够来这里服侍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觉得这是主你的这个有你美好的旨意，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来参加聚会，来这里服侍，来成为这里的信徒，来为主你来摆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继续帮助我们喜莲堂，在未来的这日子里面，让我们能够继续我们领受你所给予我们的使命。我们在这个地上能够做盐做光，让我们喜莲堂成为一个圣灵充满的敬拜群体，借着神的爱来去吸引万人，见证基督，装备信徒来祝福这群体。直到主你的名字被高举，直到周遭的人因着你而得到这个祝福和这个关怀。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愿意能够透过各种的方式来将这福音来向你来传开，来向当地的人来传开。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我们靠的不是自己，我们靠的乃是圣灵的力量，乃是靠着你的同在，来靠着你所给我们的智慧和能力，我们去为你而去做，为你来去摆上，为你来去服侍，为你来去向人来传福音，来让那些特别我们在家里我们当中我们身边的人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来去宣扬主这美好的福音，让他们知道。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之后祈求奉我们主耶稣宝贵名求的，阿门。
谢谢伟康牧师，他今天的道和我昨天晚上遇到的事情啊，有一个同感。昨天晚上，我们南洋大学经济系第十三届的毕业的同学庆祝五十周年纪念，所以在这个新加坡游泳会的那个玉凤楼那边，我们一个聚餐。那么我们当中一个同学，他是那边的永久会员，服务员对他很好，特别好。他说：“我常常来吃的，而且我给他们很多的小费。”那么其中一位是政府郎，我们其中一位同学是政府郎，政府在这个移民厅工作过，这是贿赂。我们就在那边争论了，到底是贿赂还是说 appreciate 那个服务员的服务，所以我们在那边在争那个问题。 This is an appreciation， 他服务好吗？服务好我们给他小费是理所当然。那个金湖兰就说没有，在我们公务员眼中这就是贿赂，很难画一条线哦。有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这个石泉牙科的这个老板吴有庆长老，新加坡教会的长老，他也是南大郑芬新教授的妹夫，他是一位商人。他曾经说过，以前我们在南大团契的时候常请他讲道，他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做商人的话不容易，很难啊，你要坚守你的信仰，但是 有时候你遇到了问题，的的确确是很头痛，要怎么样解决，只有上帝赐给你智慧。特别是我们在邻近国家，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我还在银行工作，我们在加拿大成立分行的时候啊，很高兴哦，有了 office 电啊水啊全部都安排好了，电话线也签了，奇怪耶，电话一直打不通啊，电话不响。我们派去的行长是新加坡人嘛，不懂要怎么办，打电话给他们的电信公司也是没有回应，就是电话就他只能够用其他方式联络，就是 office 的电话全部不通。后来当地的一位职员就说 No, you have to pay to the worker 多少100万印尼盾，我们的新加坡金差不多将近应该是100块钱吧。你 have to pay 1 million Indonesian rupee, 要不然的话，你电话一个月之后也是不通的。这就是贿赂，对吗？但是这样的贿赂，作为一个商人，你需要电话线呢，你到底要不要给？你不给的话，你没有电话，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你不给的话，你没有电话，你要不要给？你去投诉啊，反贪局啊，完全不可能的，对吗？所以真的做商人的的确确有时候就遇到这种困境，到底怎么办？后来那行长就没办法了，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他说没办法了 What to do? 我也是要给哦，不给的话我的银行不能够，我们银行不能够开张啊，电话根本就没有办法用。这就是一个问题，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长大，所以基督徒要做商人做生意的的确确不容易，只有神赐给我们智慧。我们感谢主，因为神爱我们，他会帮助我们。 OK, 好，我们这个时候回应今天的主题，今天的讲到，我们这个时候来奉献。